诗篇一百零三篇基本上这个作者写的时候呢，是一个我是儿子，神是我的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来写的。好，你会看到后面，你们想到妈咪在讲到替代品的时候，就讲到这个零食啊，啊，我们不反对吃零食，所以你要还有第三个问题，所有的替代品都不好的吗？不是，不是叫你说，哎呀，赶快离开人烟，全部什么都不能做，不是这个意思啊。像这个这些好吃的甜点，也有它的趣味，对不对？你吃的那些维他命也有它的作用，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能靠这些有健康的身体吗？你不能说，哎，我好喜欢吃这种啊月饼，巴不得每天都过中秋节啊，然后饭不吃，营养不吃，只吃那些维他命，对不对？啊，所以并不是说那些替代品都是邪恶的，所以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好像吃这些只会有罪恶感，不需要。好，我有一个父亲，我享受我的父亲也没有错，但是当我的心里面只依靠他，我用他来做我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依靠，刚才冒一个字非常好，刘磊也翻得非常好，把它撑着，我们靠一个错误的这个柱子来撑我们的时候，他倒的时候，哎呀，那是很惨的，我经历过，我几乎觉得好像我这个生命是斜掉了，就好像那个他们我们在种那些什么丝瓜什么扎棚子，对不对？然后那些人都撑了起来，做那个棚子一倒的时候，整个就全部倒。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感觉，后来慢慢再站起来，是帮助我啊。好，那我们回到诗篇一百零三篇，这个基础的这个诗篇呢，是啊，在提到父亲跟孩子，在旧约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敢叫神是父亲的。但是大卫跟那个父亲的那个跟那个神的亲近度，圣经形容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你觉得神离你那么远吗？为什么你今天体会不到神吗？因为你没有靠近神的心。如果你愿意靠近神的心，什么叫靠近神的心？他爱怎么样，我就体会体贴他的心，哈，去理解他的心，这个叫做靠近神的心。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所以因为他靠近神的心，所以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别人都不敢提神的名字，都不敢靠近神的时候，他就把他叫成父亲。后面你看到一个经节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他就怎么样连续那敬畏他的人。好，如何靠近神的心，敬畏他也是一回事，就是说你尊重他，他讲什么你放在心里面。有时候责备很难过，可这个责备呢也让你很甜，说哎呀，父亲真的是在意我，真的是关心我。这他讲的，管教的时候不快乐，可是呢他那个管教也是他爱的一个表达。好，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怎么样来靠近神的心。你已经是他拯救的人，信耶稣的人，或你还没有，你体验一下，他说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天父啊。这一个篇章里面完全就是在于一个体会到神是我的父亲来写这个开始的。他说我不要忘记神给我的恩惠，我的心啊，你千万不要忘记，这是人做不到的，大卫自己的爸爸耶西也做不到的。那么这几个恩典里面，一个是赦免，对不对？一个是医治，一个是拯救，一个是给我们满足。啊，后来我们慢慢就讲到深渊，然后讲到啊，就讲到深渊，我就现在进入到深渊的部分了哈。你看每一个神的恩惠都有一个反面的东西。为什么需要这个恩惠？第一个，我们需要被，我们有罪，所以第一个恩惠是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第一个关键，我们能够靠近神的第一个关键。你确定你接受耶稣，确定你所有的罪都不算了，或许你不知道这个对你有多严重。如果你去了解什么叫良心的时候，最近我在更进一步的在了解这个诗篇。这个诗篇哈，我刚开始我想说，我知道神要讲诗篇103篇，我想说怎么讲一年呢？我就想说我怎么讲一年呢？ 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几月了，都快进到十月了。哎呀，神真是没有错，你知道吗？神不会错的。我当初我有点怀疑说，我赶快准备另外一个半下半年的吧，没有想到讲到现在还没有讲完。那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给你每一次讲义，等到我们都讲完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全面的我所了解的。当然我了解的还不是全面哈，但是神给我的感动，每一次我更进入就更有滋味，我要把所有的那些滋味都炒到里面去给你们哈。所以最后年底我会给你一个讲义哈，那现在你就听着每一个部分听着哈。好，你看哈，神的恩惠，我们有罪恶，罪恶就会引起罪恶感，罪恶感会造成很多人的心理病哈。他说我赦免你的罪，而且是全部算了，都没有跟你放在心上的哈，不纪念你的恶的哈，也不会把你的恶再挖出来跟你算的。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第二点，他医治你的病。那么医治就有病，对不对？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是有病的。然后第三点，救我们脱离，刚才我讲过了，只要你被拯救就会脱离，脱离一个什么？脱离一个，后面讲死亡哈，就是会致死的那个坑，我讲过了哈，脱离很多事情，甚至恶人，甚至阴间的权柄啊，让你害怕的，这个都是他神的工作，帮我们救出来哈。那这个接下来就是让我们给我们心里能够满足。那它的负面的是什么？就是不满足。刚才妈咪讲的匮乏，里面很渴，里面很空，很空虚哈，心里面装不满哈，就这样子。所以你每次看一个正面的我们的恩惠，就有一个反面的我们的生命的情况，你回想一下都有，我们都有啊。然后后来就讲到这个深渊，把我们的冤能够伸扬出来，把它伸，帮我们把这个冤能够把它化解了。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即使我们前面领受过被赦罪的恩典，我们的病被神医治，这个并不是只有身体的病啊。然后我们心里面因着主得到满足，然后我们有一个仁爱慈悲的冠冕，常常给我们觉得很喜乐。好，我们也可以给爱，我们可以爱人。来到这个冤的时候，是我们最后一关要突破的，也是神要给我们恩典的。这个冤在我们的心里面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你知道人的癌细胞不是一下长出癌细胞的，我们本来就有一些癌细胞的，你去检查的话，他会告诉你你的癌细胞大概几个 percent， 几个 percent 以下不用担心，对不对？我们人只要你从小生出来慢慢长的话，我们都在老化，都在恶化，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好，有人维持的比较好，有人我们的血液在大概15、6岁就开始脏了。好，那么这个癌细胞也是这样，它本来就有，里面就有这个因为罪的原因造成很多我们这个不好的结果嘛。好，然后这个癌细胞呢，当你在某一些情况下面就把它酿造的，让它给它一个温床，那它很容易长。那里面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情绪，他们可以跟你证明这个 乳癌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情绪，某一些特别是这个哈。那所以呢我怎么讲到这里来？好，这个冤情呢，就是在情绪里面的一个癌细胞，我们都会有。但是呢，你让它长越长越大吗？还是让它可以被控制住，让它好像没有长的余地？就在这一点，为什么大卫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如果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冤情里面，那我把它延伸到这个诗篇37篇的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这个事情哈，深渊是你自己心里面的，可到后来会展现出一个情况，你碰到什么你认为不公平的，你就会跳起来。有人这样说，我不是为我自己的缘故，我是为某某人不平，我甚至可以为他去杀人，听起来好像仗义，对不对？仗义舍身哈。可是呢，这个呢，对我们是一个欺骗，因为你里面有，其实你要生的那口气，你要吐的那口气，要杀的那个对象，是因为你里面有太多的冤情。 当你说我帮你去伸冤的时候，你站在法官的位置，神说伸冤在我，唯一能够伸冤的只有神，这是圣经的话讲的啊。不管人多清高，人多了他还是人，但是当我们站在那个说因为这样所以我就要对你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已经站在神的位置。那个你知道那个不是神的意思，那个是谁在后面掌控，你知道吗？撒旦，因为他就是要当神啊。但是这个冤情本身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基督徒的人生就好像带着一个癌细胞的一个带着癌细胞的一个危险性一样，让它成长了啊。那我们深渊已经讲过了，后来我们讲到这个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那上次我讲到，后来我就把它啊再往深一点讲到我们的良心，为什么说我们会不平啊？因为我们的心里面那个良心里面啊，我们再看回去看这个经节好了哈，因为上次有人没有来哈，我们回去看一下啊，一个是一章第五节，对，这个到后来我都会给你，我全部都会给你哈，你们看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基本上神医治我们的时候，救我们的时候，他是要让我们这个人恢复到一个他创造我们的原态。这个原态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神要做的工作，一个是清洁我们的心，一个是让我们的良心恢复正常的功能。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上次我讲到良心，良心有什么功能？该做的没有做它也会有记录，就像你在称你的标准体重一样，太瘦不行，太胖也不行，你会发现常常会很 struggle， 很挣扎。有没有人常常维持一个体重的请举手一下，我很羡慕。没有吗？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哦。哇，跟你学习哈。哎呀，我等一下洗，等一下油。就是这样，过分了，该做的没做，或者不该做的去做，这个会有记录。还有一个我们可能没有想过的，就是要多做的没做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良心的这个功能的一个挫败。比如说耶稣说你要爱你的敌人，这个就是我讲的多做的，你要多做的。本来神造人是让我们可以多给的，怜悯嘛，连续啊。通常我们说好，我给你施舍，给你是把我剩的我不要的给你啊。这一点呢我可以跟你证明啊，我没有跟神抱怨，但是我看起来我的心里面有一个感慨。我在台湾，我们有一个中心，然后每一个人家里面的那个床啊、柜子啊，不要的时候，甚至已经都补过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呀，师母，我那个给中心用好吗？”好，他说给我哈，给我，我是很高兴的。那他说给中心就得给神嘛，好像他我要给神用。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差一步，就是拿去垃圾堆而已。我们家很多东西都是捡的，我不是嫌弃这个东西，但是那个心里面啊，你多做的是多做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当你该多，那个多做的会让你的良心越来越健康。就像我上次把我们的心脏，身体的心脏比这里讲的心，后面还有一个无伪的信心，都是心啊。一个人的真正的一个活力，一个健不健康，就在这些心，有没有清洁的心，有没有无愧的良心，有没有对神无伪，真的不是假，一点都没有假的信心。刚才妈咪说心怀二意，不是那种信心，是无伪的信心。那当你的心脏让它很强壮的是怎么样？为什么你不运动你还活着？因为你刚够了，刚刚够啊，你刚刚够那个标准啊，还可以维持。如果你不做的，你不做，该做的你也去做。但是当你没有多做的时候，你的良心还是不会健康，就像你的心脏在维持你的生存，但是哪一天要出问题你不知道。那么什么叫多做的呢？就像吴姐一样，每一天运动，固定的时间运动。我告诉你，我真的就做不到。 我就是不能多做，所以我每次想啊都是怪自己，那个就是多做的，所以我心里面有个愧疚感，你知道吗？我没有好好的照顾我自己，我明明知道该这样做，可是我就没有像吴姐这样子，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你良心会不会有记录？会不会有记录？我上次去做个检查，上面有一个啊，就是跟你做一个评估哈，然后他有一个问你说你有没有在运动，我不能说谎了哈，所以我希望他给我一个好像 pass 这样哈，可是这个我就不能说谎了哈，其他都还好哈。结果我说没，他问你说一个礼拜做多少运动，那后来他给我一个后面的结语说再十年你就会中风了，他就跟我这样讲，我爸爸就是我的再十年中风的，心脏堵塞呀，就是这样的啊，他猜得很准啊、哦、我现在年纪如果再这样子像我爸爸一样不竞技不运动不做什么的话，再十年你就等着看许师母在轮椅上所以我们这个灵里面这个人真正的这个不会死的这个心，你讲我讲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讲你心脏的心，如果跟这个心脏的心同样的道理，因为神创造东西都有同相通的道理，我们这个人的这个一个精华的这个心的这个作用，这个生命力的作用，如果你该多做的你没有做，就像我应该去运动，你不运动没有犯法，你不运动也没有人会责怪你啊。徐牧师也是很有毅力，你看他徐牧师上台用冲的、啊、用跑的怎么来的，你看我这个差他七岁的人远远走路还一拐一拐的，我的膝盖有一些问题了。所以这个心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一定要维护他的那心脏的这个哈，所以多做的该做你要做。那么这多做在哪个部分呢？就是对那些不可爱的，对那些你做不到的你还能做，那个就是多做的。就像圣经耶稣说你陪他走一里路还不够哦，怎么样还要走第二里路，这个深渊的事情跟这个心理不平的事情跟这个有关系啊。那如果你不处理这个问题的话，你的那个不平的心态，你的那个会越来越严重，你会越来越严重，然后看到什么你都会过不去啊。你事实上你以为你在为人家打抱不平，你是在为你自己，里面那个气已经装满了。所以啊，对不起，我解释一下哈，那个马太福音耶稣说的，你陪他走一里路，有人勉强你，你就陪他走一里路，这是在讲当时候的那个罗马兵丁，从战场回来很辛苦，身上披挂很多他们的那个军装的装备，很重的哈，铁的啊，什么前面有挂的啊哈，然后当这一些百姓，特别是他们辖区的，就说不是罗马人，是这个犹太人。是他们所辖制的一个辖管的哈，他虽然犹太人不是罗马的公民，可是呢是他们辖管的。当你看到一个军兵拿这些的时候，带这些的时候，你有责任，你不做的话你犯法，要帮他拿，陪他走一里路，这是规定。但是耶稣说还要怎么样，还要走另外一里，这个就是我们的刚才我讲的，如果你要你的良心健康的话，你要做多做的，没有错，你不做也没关系，可是它会没有营养，它越来，因为你多存一点，多存一点，给它多一点氧气哈，给它多一点那个的话，它会运作的非常健康。而且你知道当你的心脏被调整的时候，你那种活力，那个谁不是王静，对不起我想错了，
洪俊吗？
洪俊、哦、他本来跳很快调整到比较慢，那个连弟兄本来很慢调整到那个，他说他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里恩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神要帮助我们的是帮我们伸冤。那么既然他是这个伸冤的官的话，就是这个最高法官的话、哦、第一个你信任他一定公义的，你真的有冤，他不会让你含冤而死。如果你都能够信任包青天，不能信任这一位神吗？然后你要信任说，他知道这样对你不好，他要帮助你解除这个我们这个良心里面的癌细胞，不要让它变成一个癌，来扼杀你， 的这个生命。上次我就讲到这里哈，那我就讲到这个地方哈，就是需要多做的，如果没有做，那问题是这个多做的部分呢，我们很难做。问题在这里，让你心甘情愿做，第一里路是不甘心的啦，那到了第二里路呢，还要做的时候，你一定要甘心。如果你不甘心的话，你是走不下去的。好，那我让你现在，我今天要用个理由说服你，希望你能够甘心。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经节，哈，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九节，苦楚受冤的苦楚有关系的哈。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九节，一起来，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把这句话想清楚，为了叫良心对得住神，你说我这个人是好人，我不会昧着良心做事情，我凭良心做事情，我不亏欠人家啊。但是有一天你要面对神的时候，你的良心要对神交代，你对人或许过得去，你觉得说哎呀我做的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你的良心能够在神面前坦然吗？这个是一个健康的良心要面对的。我当我有面对神的时候，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还有一个就是无亏的良心。那后面就提到你的苦楚，如果你忍受冤屈的苦楚，人家有的我没有，好冤啊，不公平，为什么只有我碰到这种情况？你看跟人家比起来，我好可怜啊，这个都是冤情，这样想没有错，这种感觉你也没有错，为什么我的父亲跟人家父亲不一样，我的妈妈对我的态度跟人家妈妈照顾孩子也不一样，为什么我的儿女对我这样，这个都是冤情。现在讲的冤不是在外面那个大事情的那种恶人对你的冤，是这些都是冤情，一个积一个，一个积一个。当有一天你忍受不住了，神说你的良心来面对我的时候，不敢见我啊。如果让我们的良心可以对得住神的话，我们就要忍受冤屈的苦楚。然后后面那句说，这是可喜爱的，为什么？你到后来会享受的。上次我们提到我们的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你每一次帮助一个人，你其实所得到的报酬就是快乐。上次那个李璐跟江，你们是一起去吗？去做 cruise 吗？跟一个人传福音，他信主了，对不对？好，我想那个快乐比他们去 cruise 那几天，去航船那几天还快乐，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他们两个跟我讲得好快乐，然后讲他们继续要怎么样哈呀，所以那个喜乐是对着神给的喜乐，是没有办法形容的，没有办法用东西替代品来换的。他们其实去那边不用管别人怎么样，可是因为他的良心对得起，哎呀，我碰到这个人，我见证了神，我跟他分享我最好的，他也不晓得那个人怎么样，或者那人后面背景很坏，他也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个就是神要我们能够对他，即使那个对方不可爱，即使你是很冤屈，可是你做出了你那另外一里甘心陪他走的路，所以就这个意思，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神的话是真实的，他跟你说可喜爱，就是可喜爱，你不会吃亏的，你放心。如果你因为受冤而到后来你的良心受亏损的话，那才是吃亏了，那真的就吃亏了。因为冤屈可以解决，神跟你讲了，但是你为冤屈的缘故，像那个三十七篇的诗篇，生气之后怎么样，以至于作恶，那我们就真的吃亏了。好，翻到刚才的哥罗西书第三章，已经信了耶稣就不一样了，而且这个不一样呢，是要完全的不一样，不是一半一样一半不一样。好，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第七节哈，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七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都有这一面，都有这些经历。等于说呢，没有说哪一个人特别容易说，哎呀，我都没有，所以我就不用弃绝，我也不用脱掉啊，都有，我们都有。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哈。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刚才妈咪跟我们讲的这些要弃绝的，要穿上的哈。那我刚才问你那个问题说，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以后长大是一个有连续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还可以包容，还可以饶恕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的心里面说，我真的希望我的孩子这样子，那表示说你对这个你自己也是很羡慕，是你的最重要的。意思是说，你对孩子希望他们怎么样？通常我们会有一个情况啊，我们先注重的不是这个品格，就是我们比较品格态度方面。等到事情出来了，你面对他，你被他怎么样？叛逆啦，你头痛啦，你就希望他温柔一点啦，讲话不要那么粗暴啦。那个时候，你才想到其实这个是你很重要的。所以，首先当我们听到这篇章的时候，那我们先自己要做一个醒思，我真的认为这个重要吗？刚才妈咪提到说，我们被魔鬼用，不是只有一个口头上的说法。礼拜天我讲的，我们被魔鬼用的时候，魔鬼拿来看到我们的这个软弱，看到我们那个，就是要用我们的血气的部分，那原来过去的那个部分，哈。当我们被魔鬼用的时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严重到我那天说光到生死的事。耶稣救我们不就要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进入光明吗？那如果我们再给他用的话，我们在哪里？约翰讲得很清楚，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很清楚，你就不在光明里面了，光明就在光明，黑暗就是黑暗，只要黑暗有光就是光，对不对？光没有啊，黑暗没有光就是暗。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重他。不管你是谁，你的背景怎么样，你的环境怎么样，你的个性怎么样，我们都是同性情的人，我们都有这些问题，你的孩子也会有这些问题。但是你会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我成为神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福利？等一下我们要继续讲我们的福利哈，很大的福利，我可以成为跟人家不一样的人。别人生气的事，我可以里面有爱。你知道那个是最大的幸福，你知道吗？不然一个辈子哈，其实一个人的寿命哈，很多部分是被气炸的，气死的，对不对？特别那个不平，一天到晚要打这些混战。等于说，当你有这个的时候，刚才那个十五节，你看你的十五节哈。基督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当你弃绝了那些，脱掉了那些之后，你心里面就会是基督的平安做主。我们有句话说六神无主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讲六神无主表示怎么样？你已经很慌乱了，你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这里告诉你说，你有一个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你不会慌，你不会乱。通常我们这种仗打起来，这种情绪也好，或者是我们那原来血气的仗一打起来的话，就把我们弄乱了。后来有时候很后悔，很愧疚，后来有时候越恨，就是把整个人都弄乱了。所以这里说，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面做主。好，现在有很重要的几点，我希望我们能够回去实际练习，不是只有听。今天我们已经做到第一点了，刚才妈咪有一节说把丰富，那个丰富的那个存在心里，这个第十六节，用各样的智慧基督的道理丰富存，我们来这里就是在听这些。所以你们第一点，神纪念你们，神帮助我们，我相信神很高兴你们在听神的话，存在你的心里面，放在你的心里面。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 事情来的时候往前看，有一节哈，怎么练习哈？第一个，把这个话放在里面思想，把它存进去，存到你不会忘记哈。那边代表说你就已经做得到。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有一个感谢，有没有？十七节来，这是你一个很实际可以用的。好，我们都很难，我告诉你，刚开始你都很难，但是你要练习到让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面做主。不要把他赶走了，做主就是你把权力交给他，只要基督做主你就有平安。如果你认为平安很重要的话，我认为平安很重要，我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平安很重要。好，你平安，有平安你就吃得下睡得着，你没有平安的话整个就乱了。好，第十七节来，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好，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不管什么事情，不管说什么话，不管你的行为怎么样，当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的时候，我把它具体化讲出来好了。好，你要看在耶稣的份上，因为你是耶稣的门徒，你是神的儿女，你要为他的缘故。后面还有一句说，好，第23节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一位把生命给你的这一位主，绝对让你信得过，绝对让你值得把你的一切的动机，你的爱都倾泻给他。刚才妈妈已经讲了，他就这样子专爱我们，好，这样子爱我们。那我们如果为他给这种爱，为他吃亏，为他忍耐，绝对值得。只有一个原因，不是为要给敌人好处，你认为的敌人啊，而是要让基督的平安能够在你的心里面做主，这个很重要。所以不管你做事行为想法，看在耶稣的份上。我学习顺服丈夫是这样开始的，我说，主啊，我顺服的是你，不是我的丈夫，因为他很多让我不服的。我们刚刚都有这样，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不要觉得好像你没有。但是神说你要顺服丈夫，那么我就说，主啊，那我自己容易一点啊，你知道吗？这是我的方法，我的秘诀。我说好，我是看在你的份上，我听你的话。慢慢的，诶，我不需要这么的咬牙切齿了。好，也是要咬着你的牙去顺服，对不对？那现在不会啦，现在甘心的顺服，还顺服的觉得他很可爱。我们要有一个练习的一个秘诀，不管在做什么事想什么事，当你要出口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看在耶稣的份上。那么你就要意识到，我是一个基督徒，现在圣灵是在我里面的。当你再一次的爆发，或再一次的又一样跟以前一样的时候，等于说圣灵你退后去，我来做主。就像如果有一天你住在儿子家、媳妇家，你的儿子媳妇常常吵架，你很难过，你说看在我面上不要再吵了好吗？他们还是吵。有一天你可能想说，哎呀，我这个长辈也没有什么分量了，我出去吧。当然圣灵不撇下我们，但是你知道我们给圣灵有多大的圣经叫什么？不要什么让圣灵忧伤，忧伤。你愿意常常给那爱你的神忧伤吗？所以让我们搞清楚这个信息，是为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告诉我们的，是神带着他的那种，像那天摩西说的，我呼天唤地，很诚挚的来叮咛你，你已经是我的孩子啦，不能再跟那面以前的人一样啦。别人或许认为他有权利这样做，你没有，这个不是规定你，这是为了你好。因为神的儿女就用神的儿女的态度，我们的品格来生活。就刚才妈咪讲一件事情，如果你还有余力的话，想想这个事情，这个世界很需要光跟盐的作用。光就是 人家都没有看到的，你让人家光照人家，哎呀，可以这样，像妈咪她那个发癌症，她可以这样，好，人家说还有一道光在那里，盐呢就是防腐，可以防止发炎，可以防止腐败。你说，哎呀，我一个人能起什么作用？一个人就可以起作用。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继承的正面的，继承了今天以色列人到耶稣，然后到跟我们的关系。他另外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一个人就是造成今天的局势的另外一端，所有的现在的这个政治上舞台上的纷争的那个主要的舞台，以色列跟这个阿拉伯人，就是以撒跟那个以实玛利的这两个人。所以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很重要，你的有没有能够放光，有没有这种防腐的作用，对神的心也很重要。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我可以跟你承认，可能我一开始我很注重我孩子的诚实，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诚实就给魔鬼掳走了，但是其他这些呢，可能我也没有那么的意识到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是温柔的，我希望我的孩子是忍耐的，我希望他是恩慈的，也没有，真的我也没有。但是慢慢的感谢主，后来我发现从我的生命，其实哈，我如果刻意要去教他们也教不来，但是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我很感谢神，因为神把我调教出来的后，他们从我身上耳濡目染，我发现还是有点成绩哈。所以如果你说我很希望我的孩子是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好，我们现在你拿到这个深渊的这个，我们继续我们的103篇，好，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如果不能做结束也没关系，好，我们已经都到现在了哈。好，我们已经讲到深渊的位置，深渊的权柄，真正能深渊的到非常公正的深渊的只有神，我们已经讲过这一点了。再来，这个渊对我们，其实这个恩惠呢，神既然说这个是恩惠哈，大卫说忘记神给我的恩惠，就是表示对你有好处的。那个好处在哪里呢？是为了解决你心里面的一种危机，就是心怀不平的危机。所以我们就牵扯到这个诗篇37篇哈所以在你的这个讲义上面。这个讲义上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也讲过我们的良心的这种功能作用哈，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叫我们不要心怀不平？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良心有亏缺，良心功能会不良。那么神救我们的话，就是恢复我们的良心功能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的那个信心可以很扎实，让我们的爱心可以没有，信心是真实的，然后爱心呢就自然而然那个爱就成全哈，这是神救我们要造就我们的这个结果是这样的，在神的眼中健康的人就是这样。那当我们心怀不平的时候，一定会去影响到你的这个良心的健康，这是我们上次讲在那里的。所以呢神的话就告诉我们说，若是为了叫良心对得住神，这个良心是神给人的，而这良心是要对神做交代的。罗马书第二章那里提到神用很多标准来审判我们，如果你说那些没有得到福音的人怎么被审判，罗马书第二章会给你答案哈。其中一个就是良心，如果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要忍受冤屈的苦楚。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结果是可喜爱的，你会很安慰的啊。所以呢，到了我们就很久以前就开始讲这个诗篇37篇，第一句话就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当你念诗篇37篇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你是觉得当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是感受到说这是一个命令，哇，神在命令我，吩咐我不可以不平，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没有这种感受？好像你心里面本来就有很多不平了哈，我们都有了，都会有啊。有的事情，只要那个 那个就好像你看到那个 一杯水是斜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的不平的地方啊。通常我们有这种情绪的时候，这种里面埋着这些东西的时候哈、啊，当你看到这句话，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你就觉得神叫我不要这样做，感觉你是在怎么样被命令不可以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往后面看，你就知道神的用心不是这样。就像103篇到后来说，大卫怎么跟你讲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我们的神也这样连续我们。其实是神的一个爱我们，连续我们的心，就像他告诉我们，你的心里面如果有这样子的话，上次我讲，这是我讲的哈，圣经没有讲，几乎就好像癌细胞，你助长你的癌细胞，到后来死的是你。因为圣经说不要这样，以至于怎么样发怒，在你的讲义上第三点，人在不平中的危机有没有，止住怒气，气绝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恶的东西哈，它是起来有因的。就像那天我在讲夏娃的这个吃那个善恶果的结果，不是一下子就这样子打过来，你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做，不是这样子的，它是有原因的。一开始你不平，然后后你如果去看上七篇还讲到，就会嫉妒啊，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很希望那个不平会被处理，公平的处理，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心态，听到我们那个不，我们所认为的恶人碰到车祸了，心里怎么样叫好，你看啊，你不用回答我，你也不用给我任何表情，哈哈哈哈。这是我们刚才妈咪在讲里面那个所谓的什么恶欲，我们有恶欲，就是我们的欲望就是希望恶人有恶报，你心里才会怎么样，才会畅快，所以你很喜欢看到那个戏的结果，恶人都被杀死了，好人呢终于出头田了，出人头地了啊！但是神的给他儿女的这个生活方式是像我们原来的这种恶欲里面的一个自然结果。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平，不解决这个不平的话，就会带来嫉妒。你有没有发现十个坏人九个不会遭恶报？你数数看，还是你的心里的坏人都遭恶报了？我来问一下这个数据准不准哈？你心里面的坏人有坏的结果的十个的举手，十个有八个的举手，八成的，七成的，六成的，五成的，四成的，三成的，好，我问到这里就好了。这个不是你要让他们恶报，是他们自己遭到恶报，我的意思是这样哈，因为他做很多坏事情嘛，伤害到你嘛，让你不平嘛，哈，好，那么他们没有遭到恶报的那个部分，不但没有遭到恶报，还发达。因为他们骗钱很多钱，因为他们用不轨的方法欺压很多人，他们自己得到很多权势，你会不会嫉妒？这圣经讲的，你会嫉妒，然后就会以致就会生气，一生气就会作恶。神说不可以这样啊，你要你的良心可以保持那个正常健康的功能，这个一定要拿掉，一定要避免，可以这样说，不是拿掉，一定要避免啊！所以到个地步呢，神知道很难，他知道很难，所以他等于那句话就是说，你为我忍受可以吗？你知道吗？你欠我一条命，我们的神跟你说，你欠我儿子一条命，那你让我，你就为我忍受这个可以吗？这个算什么？你都还没有到致死的地步，我孩子为你死了，那你为我忍受这个可以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里告诉你说，为神的缘故，叫你的良心对得住神，忍受冤屈的苦楚，神说我很高兴，这是彼得讲的。好， 那么像我们往下面看，我们往下面看，我们还是一样要很实际的来处理，这个很实际的我们都有，我们心里面都从小到大，在家里面，在外面，在工作场所上，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会让我们受冤的地方。受冤的话留下那个不平啊。第一个，你要立志，你要立定你的志愿，我不要。立志，这个志愿是你做主人，不要把它推给神啊，神不拿掉你做决定的这个权利。刚才妈咪说你有什么权利，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是有做决定的权利。神不会说来我就逼着你一定要放弃这个不平，你需要说我不要这样，我明明知道这个对我不好，我明明知道这个对我是一个伤害，是一个危机，那我不要。所以一开始说你不要，那个不是命令你，是说你应该这样做，对你才有好处。好，第二个叫做我们到那个诗篇37篇，以神为乐，跟刚才妈咪讲也有关系，就是当你让神自己来满足你所有一切的需要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流露出来的那个喜乐满足就不会被影响。好，任何事情发生会难过，会有伤害，你或许也会很冤，很在神面前很沮丧，也会的。但是呢，你那个乐，因为神还在，因为神所有能给你的是足够你满足的，他还在。所以在哈巴谷书里面有一句话，你们回去看，现在不翻了哈，或者第三章哈，哈巴谷书的第三章的，等一下我找一下，我刚有记下来哈，18节哈，你回去再翻，现在不要翻了哈。他说如果我这里没有什么，那里没有什么，这个人他是种园子的哈，我的树也没有长果子，我的怎么样呢，我的羊圈也没有羊，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但是我还可以以神为乐。请基督徒不要有这种观念，我只有神的啦，告诉自己我有神就够了，我有神就其他的多的都有就有，没有就算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以神为乐，神在我的心里面所能给我的，不管是安慰也好，深渊也好，或者是各种，就满满的在我的心里面了，我有这个就够了。这样的话所有的伤害就刀枪不入，让你的心里面是这种，这些过去会有这些不好的情绪就不会再来侵犯你了，刀枪不入，你不再让他进来了，你有个免疫力在那里了。所以以神为乐是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如果你要讲境界也是境界，或者是是一个成熟的非常成熟的一种生命。以神为乐不是我们自己，是神他占据了我们所有的心里面的所有的一切。所以包括这些让我们我认为说很亏损的很伤心的，都会在因为神的缘故就没事了，就痊愈了。好，我想我们先停在这里好了，因为后面这个相信依靠还有行善两点我们也很实际的可以去做。所以好不好，我们这个礼拜很重要，我定义，我真的是选择，我定义，就像礼拜天最后我讲的那个结论，所有都在你的选择，你要选择生或选择死，要选择善或选择恶，你要选择祸或选择福，都在你的自主权上面，那是你的权利，选择的权利。那么好不好，这边我们选择事情一来的时候，碰到一些情况的时候，跟家里面的人相处的时候，我要选择一个让基督的平安做主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你再练习，慢慢慢慢你就会老练了。你看到我们好像比较老练，比你们老练你要想想我们多走你们几年多被神管教多少了。好， 如果你会不晓得你 会羡慕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景况了哈，我们一无可夸，都是神的工作。但是我要告诉你，太自由、太美、太丰盛了，而且是什么都换不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像刚才讲的这样子，哈，整个忍耐、包容、温柔。而且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不到这个地步，神是不会满意的。神是不会满意的，即使你跟神说：“神啊，我受不了了，我干脆先回天家好了。”神说：“还不能回家，时候不到，你还要很多的脱去，很多的气绝，哇，那就很惨了。对我来讲是很惨的哈，就很折磨了哈。”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啊，完成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的妇女的聚会。我们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团契，因为我们就像你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学习。我们很需要这样的肢体的一个交通。我们一方面也很放松我们自己来这里，把我们的心交托在你面前；一方面我们也很严谨的把你的话要放在心里面，成为一个顺命的孩子。主，你给我们身为一个妇女是何等的价值，是何等的美，比珍珠更美。我们的使命是很神圣、很重要的。整个家扶持我们的头，带领我们的孩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神圣、更重要的一个使命？你也纪念我们的辛苦，你也愿意把你的安慰大大的赐给每一位在你面前很辛苦的我们这些姊妹们。主，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真的委身认识你的朋友，我们真是希望他们跟我们同得福气。我们当中也有刚刚相信你的，也有走一段时间的，我们求你让我们彼此同舟共济的，唱着凯歌，唱着赞美的歌向前走，帮助我们。等一下我们吃饭的时间一样的，在我们当中做工，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这一天从头到尾，让我们心里面有安息的心，而且让我们常常就重新得力。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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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